啊，我们看一下哈，《罗马书》它写作的背景啊，这是保罗的生平啊，他大概是主后三十啊，可能34年左右信主的啊，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大概是32年啊，钉十字架然后复活，那他可能是隔了2年之后他就信主了。之后他在亚拉伯在大马色待了3年之后呢，回到大树啊，可能待了差不多10多年，然后接着再到了安提阿啊这边。跟巴拿巴他们一起来服事，之后就展开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旅行。啊，第三次的旅行结束之后，就被在耶路撒冷呢就被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该撒利亚关了2年。之后呢，就第四次旅行啊，到了罗马，然后在罗马监狱又关了2年，之后才获释。之后过了几年之后就殉道了啊。好，那他写了一些书信啊，可以说。成为他等于是说他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啊，早期是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那是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写的。那接着啊，《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跟《加拉太书》可能是在第三次旅行传道写。我说可能是说《加拉太书》了，前面三卷是没问题，是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所写的啊。那他人生的秋天呢，就写了《监狱书信》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到了他人生的冬天啊，就写了三卷这个给个人的啊，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啊，这是在从罗马获释之后殉道之前所写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啊，在什么时候呢？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写了这卷罗马书啊。第三次旅行传道，我们知道他从安提阿出发，后来一路到了这个以弗所啊。在以弗所这边待了2年3个月，哈，让福音啊传遍了整个亚细亚。他在这里写了《哥林多前书》啊。后来呢，他从以弗所离开之后，到了马其顿，在那里呢，他可能写了《哥林多后书》啊。之后他来到雅盖亚，可能就是待在哥林多，在哥林多这边待了多久啊？待了3个月啊。3个月期间呢，他就写了这个《罗马书》啊。写了这个《罗马书》之后，他就交给这个。一个叫做间格里的一个女执事叫菲比啊，把她带到罗马去啊。间格里就在哥林多的旁边啊。好，之后呢，他就从哥林多，你就沿着这个虚线啊，他就一路就回到到了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他就被捕了啊。好，那这个是他写罗马书的这个时间啊的背景是这样子。那罗马这个城市啊，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首都啊，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城啊，人口最多的。那时候住在罗马的那些犹太人是哪来的啊？他们最早的时候是罗马将军庞贝他掳过来的。他在主前63年的时候征服了耶路撒冷。本来那个犹太人他们当时曾经有100年的时间是独立的啊，那因为他们后来里面发生一些内乱。结果那个罗马政府就介入啊，就征服了耶路撒冷之后，等于是从那时候开始啊，犹太人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了，等于是被这个罗马啊成为罗马的一个管辖的一个地方，他们需要向罗马政府缴税啊。那个时候就是庞贝啊，他在主前63年的时候呢，就征服了这个耶路撒冷，那时候他就从耶路撒冷掳了一些犹太人呐。掳到这个罗马去，后来没多久之后就把他们释放了，所以他们就那边得到自由之后，很多人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定居了，成为后来在罗马的这一群这个犹太人社区当中的等于是开始的这个核心了啊。那后来在主后49到50年这时候啊，差不多这个年间，那时候罗马的犹太人就发生了一场这个骚乱。叫做基列斯都的这个骚乱啊，然后呢，这个骚乱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可能照这个字啊，基列斯都啊，看起来好像有点像这个Christ 啊，对不对？有点像那个基督啊，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个是跟基督徒有关系的啊，又跟犹太人有关系的一场骚乱，所以可能是犹太人逼迫教会或怎么样哈，那造成一些骚乱，结果皇帝这个格老丢啊就下令。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驱逐出这个罗马城啊！好，那大家知道说谁也被驱逐出去的时候，
白基拉，
百基拉跟亚居拉，对不对哈？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去到哥林多，在那个地方就跟保罗认识了，所以他们就一起做工，所以那个也是有神的美意，然后这对夫妻呢就加入了保罗的这个侍奉的这个行列。但这个他们被这个犹太人被赶出去之后也没多久，后来这个当尼禄来统治的时候，就主后54年到68年了，他统治的期间犹太人又获准返回罗马居住。所以后来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啊，那时候罗马的教会也已经恢复了。那他说当时罗马那个有11个犹太会堂，可见犹太人是不少。那罗马的教会呢，这个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但它起源啊是怎么来的？第一个可能是五旬节的时候，有一些从罗马来的客旅，他们得救之后回到罗马，在那边呢就兴起了这个主的见证。那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那些分散到各处传道人当中呢，有的人可能就到了罗马。第三个，16章里面罗马书16章里面提到不少保罗他所熟悉的信徒啊，也许他们是在因为不同的原因，那先后就移居到罗马去了，所以成为教会里面的中间分子。所以这个罗马教会的起源可能是跟这些都有关系了。那这个罗马教会里面外邦人是占大多数了，可是犹太人显然也不少。那时候罗马教会是至少在三个地方聚会，从罗马书16章里面看到谁家里面的人至少在三个地方，那中心应该就是百基拉跟亚居拉的家。写信的动机呢，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这个保罗那时候在这个罗马帝国的东方的这个福音事工啊，在那时候看起来好像差不多是告一个段落，所以他那时候就很想往西班牙去开荒。罗马呢就刚好位在中间，在像哥林多在东边，罗马在中间，西班牙在西边，所以他打算写这封书信啊，让这个罗马教会明白他的意向跟负担，这样将来呢，当他往西班牙去传道的时候呢，罗马教会可以成为他的后盾。那另外保罗他也想去罗马，就是想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呢分给罗马的圣徒，这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有提到。那罗马呢是这个整个帝国的首都啊，是全世界的权力中心啊，所以如果这个教会如果刚强啊，罗马教会如果刚强的话，对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福音化呢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算是一个战略的要点。所以保罗呢很想去装备啊，让这个教会呢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恩赐啊，刚强起来。那第三个，保罗他这时候他正要往这个耶路撒冷去啊，那他也有感觉他去那边呢有可能会遭遇到不测啊，所以他请求这个罗马圣徒就为他代祷，万一他不能去罗马的话呢，这卷罗马书至少可以成为一份造就的材料，可以阐扬救恩的基要真理啊。好，这个一些属灵的伟人啊，论到罗马书啊，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啊，他称罗马书是一个大光，可以把全部的圣经照亮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也隐藏的一些真理啊，那我们读不明白，但是当你读懂那个罗马书之后啊，哇，其他这个圣经里面整个都被照亮啊，你就明白啊，原来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写啊，所以他认为这个罗马书是一个关键啊，是一道大光啊。那另外呢，他自己也说过，他说基督教只要有约翰福音跟罗马书，就不至于消灭。啊，人必发扬光大啊！如果你只能带两卷书去传道啊，是哪两卷？他认为说，只要有约翰福音跟罗马书就可以了。为什么？为什么约翰福音跟罗马书？
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约翰福音讲到我们过内在的生活，
OK， 所以因信称义跟内在生活就 OK 了，是吧？好吧，那个罗马书里面从这个人从罪人，然后怎么得救，怎么样能够得胜啊，然后还有神在这个以色列人外邦人当中的旨意，还有我们得救以后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都有很清楚的教导啊，所以他把这个整个救恩呢讲得非常的清楚。 约翰福音其实也是，对不对？好，他一开始也先讲到说道成肉身，好，
嗯，
讲到主耶稣的这个来源，好，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这卷书讲到神的儿子嘛，那福音的中心就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好，然后呢，他从太初开始讲起，然后那边也讲到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也讲到说神把这个救恩啊赐给那些相信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我们得救的关键在哪里，然后得救之后呢，我们还会什么？还会得到圣灵，主耶稣会把神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之后呢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连结，对不对？好，那还有主耶稣的一生啊，刚刚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多，所以这两卷书啊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从得救一直到将来得荣耀当中所有的关键，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里头都有怎么样得救，信心还有圣灵在这里头啊讲得非常清楚啊。好，所以这两卷书是非常重要的。那加尔文啊，加尔文他自己也说这是一个神学家啊，跟马丁路德同时期的，现在这个改革中就是根据加尔文他的这个神学所建立的啊，他写了一套等于是最有条理的一本书啊，叫《基督教要义》啊，那个就等于是一本系统神学的书啊，对于这个整个根正教啊，影响非常大啊。那加尔文他就说啊，任何人如果通晓罗马书，就是找到了一条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啊，所以这跟马丁路德的说法是一样的，认为它是一个大光啊，可以把整部的圣经照亮。那罗马书也是教会历史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圣经书卷。奥古斯丁呢，他因为读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而悔改归主啊，奥古斯丁他的神学思想就影响到后来几千年的一两千年的这个教会啊。那马丁路德呢，他也借着罗马书而领悟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因此就掀起了宗教改革啊。好，到今年刚好是满500年啊，所以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今年啊。好，约翰卫斯理呢，他因为听见别人朗读这个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释的序文啊，就获得这个得救的确据。他虽然之前是这个牧师的家庭里面长大，他也很爱主，火热的这个服侍神，但是他一直没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跟把握。一直到他读到了这个，听到人家在教会里面讲这个罗马书注释的序文的时候呢，他突然里面开了啊，他那时候得到这个重生的这个喜乐啊，好，所以他认为说这是他在他这个服侍的生涯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啊。好，这个都是透过罗马书啊，在这个历史上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啊。那罗马书有16章啊，它的纲要啊，那第一章的前半是序，讲到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啊。然后第一章后半到第三章前半呢，是讲到罪人啊，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没有一个例外啊，世上所有人都是罪人。那接着讲到说得救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从第三章后半到第五章的前半，得救是因着信心啊，相信。借着信我们就被神称为义啊，然后呢接着得救之后还要什么，进一步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这是从第五章的后半到第八章啊，怎么样得胜呢，就是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能够胜过犯罪的天性啊，所以神不仅解决我们这个所已经犯了的罪，还要解决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这个老自己啊，这个犯罪的这个罪性啊，要神要解决。那这个第五章的后半到第八章呢，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啊。那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呢，讲到神的拣选啊，这里头就讲到说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角色，犹太人怎么样被神拣选，后来怎么样被神弃绝，但到最后怎么样又被神恢复啊，这个奥秘啊，这个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讲到神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的这个计划啊。12章到15章呢，讲到一些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啊，在各方面啊，我们应该 要怎么样来这个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最后16章是问候啊 ,OK, 好，所以这个是罗马书啊，总共16章的大纲要是这样子。那我现在看啊，这个先从这个第一章开始啊，序啊，这个第一章是从第一节到第17节啊，讲到福音是什么啊。第一个，福音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现在呢神实现了。所以他保罗啊，在罗马书里面，他引用大量的引用什么旧约圣经，大量引用旧约圣经，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证明说，这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将来要赐给我们这个福分，在旧约里面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这就是那个福音啊，就是那个福音。那他的这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福音的核心啊。然后呢，同时福音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这个是福音。所以他用半章啊，前面这半章呢主要是重点在讲到这儿啊。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啊，神的义啊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就好像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也有提到说啊，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是透过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死，这些罪人死，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头就看到神的爱。那同样的，借着这个福音呢，我们就看到神的义啊，神的义。那什么是神的义啊？神的义在这里英文是说什么？就是 righteousness of God 啊。那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义啊，神就神自己的义，神自己的公义正直啊，这是他的义，对不对啊？这是神的义。那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义呢是 righteousness from God 啊，就是来自神的义。神有一个义，他要把这个义啊加在人的身上，那这个就叫做神的义。这个义是从神而来的义，那这个义呢可以使人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的义它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神自己本身他自己的义，另外一个呢他要把这个义呢赐给人。所以这个义呢就要加在人的身上。这个罗马书3章26节啊，这里就可以看到神的义有这两个方面。3章26节说啊，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的义要显明出来，对不对？显明出来之后会怎么样呢？第一个，让人知道神自己是义的，这第一个，神自己是义的。所以神的义的第一方面就讲到神自己，神自己就是义。第二方面呢，称那个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神的义呢，他显明出来就是他要把这个义加在那些信他的人身上。所以头一个就是这个神自己的义 ,righteousness of God。第二个呢是 righteousness from God, 从神来的这个义。那什么叫做 righteousness? 这个英文是 righteousness。前面有个 right, 对不对？好，其实所以这个其实跟这个义的这个意思是有相关的啊。所以义是什么？义就是在神的眼中是对的。好，我们是一个义人，就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对的人。你符合神的要求跟标准，那你就是一个对的人。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是神的眼中所看为对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标准。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乃是神眼中的价值观。所以义是怎么样呢？义就是我们符合神的要求，符合神的标准，这个就是成为义。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是一个好人，聪明的人，能干的人，成功的人，但是呢，是不是一个义人，就是要看你是不是符合神的要求，神的标准，跟这地上的标准，人的标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这个就是一个 righteousness 啊 ，the righteous 啊，义人啊，好，所以这个义啊，就是说，因为这个义的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是绝对的啊。啊，那这个义啊，神要加给我们，他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与至于信啊，本于信与至于信，英文说是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心到信心。什么叫做从信心到信心啊？就说这个义啊，这个义是加在我们身上啊，从一开始呢是基于信心啊，后来呢也一直是根据这个信心，从开始到末了都是借由信心我们才可以得着这个义啊。从开始到末了，一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借着信心我们就得到神的义，但是呢后来我们一路走这条天路啊，都是一直要靠着这个信心啊，不是说刚开始靠由信心入门，后来呢靠着律法成全啊，这个不是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到末了都是走在信心的路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这义是本于信与至于信呢，你就知道说前面所讲到神的义啊，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主要是强调神的义的哪一个意思啊，第二个意思就是来自神的义啊。这里还不太是讲到说神自己的义，是讲到说他要把这个义加在我们身上。那这个义怎么样加在我们身上呢？就是从信到信啊。然后经上所记啊，义人必因信得生。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啊。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得到生命，得到重生，对不对啊？当然还不只是这样子，他更是讲到说，我们是凭着信心过生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义人不仅是因着信心而重生，更是靠着信心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一直是靠着这个信心而活啊。什么叫做靠着信心而活？我们一直要信靠神，对不对？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发怨言啊，他们就是不信靠神，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走天路之后啊，我们还是要过一个天天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啊。所以呢，义人是因着信，不仅得到生命，而且呢，因着信呢过生活啊。所以这个叙事讲到这个福音是什么，接着第二个部分呢、啊，就罗马书讲到罪人啊，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是从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啊，哪些人是罪人？第一个是不虔不义的人是罪人啊，这个是第一章的后半啊。神的事情啊，神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叫做什么？神借着大自然啊，让人知道有神的存在，让人知道说神的永远的这个永恒的这个能力，还有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慈爱的，信实的，不改变的啊。所以从这些所创造的这些万物当中啊，我们可以揣摩出这背后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充满了智慧啊。那这个叫做一般启示，神把他自己向人显明啊，他是透过两方面的启示。第一个叫做一般启示，就是借着大自然啊，还有呢借着这个啊人类的历史啊，你看到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兴衰啊，还有一些这个人啊，这个啊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好像就觉得冥冥当中啊有一位神在那边掌管这个宇宙，掌管这个世界，对不对啊？啊，真的都是一些恶人啊，到最后有恶报啊。那一些善人呢，到最后哎，他们也是得到一些特别的这个眷顾啊。所以借着一些事情，人家还是可以感觉到说，哎，冥冥当中还是有一位神的存在啊。这个叫做一般启示啊。但是呢，这个一般启示，我们只是好像是朦朦胧胧的感觉到这位神的存在，但是呢，对于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还是不够清楚。这就要透过特殊启示啊，神还要透过特殊启示让我们来认识他。什么是特殊启示呢？就是借着圣经跟借着基督啊。 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把他自己彰显出来，让我们明白他是谁。还有呢，基督，基督是神活的话，基督也把神表明出来。那这两方面叫做特殊启示，只有信主的人，神的百姓，他才能够透过这个特殊启示来认识神。但是像现在讲到说，这个世人啊，这些地上这些还不信主的人啊，他们呢虽然得到了一般启示，但是他们却是去否认他，去漠视他，所以呢，神就把让他们就是任凭他们啊。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呢，他们就拜偶像啊。虽然得到一般启示，但是他们拜偶像，拜偶像的结果呢，神就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所以就是纵欲啊。接着又写了，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边又讲到他们呢拜偶像，接着呢神就任凭啊，让他们纵欲。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的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啊。那后面这一段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啊反对同性恋，主要是根据这段经文啊，还有这个旧约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关于同性恋的一些记载，对不对？好，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基本上就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然后到最后呢，在自己的身上受这个妄为当得的报应。在罗马那个附近呢，这个罗马这儿，这里有一座山，火山呢。叫做维苏威火山，在罗马的南方啊。这个火山呢，在主后79年的时候爆发，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啊，这9年。那时候它爆发之后啊，旁边你看这个灰灰的，这个左边这个地图上面黑黑的，这个就是火山灰啊所覆盖的一些地方啊，一些城市，其中有一座很有名的城市叫做庞贝啊，在这下面。那庞贝这个城市啊，后来被这个火山灰就盖起来了之后啊，大概经过1000多年啊，都没有人知道这个到底是这下面有一座城市啊，是被人掩盖的啊，因为那个遗迹啊不晓得，一直到这个18世纪、19世纪啊，那时候人才把这个遗迹啊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啊，他们看到哇，里面有一些人啊，很多这个死难者啊。他们那个姿势啦、表情啦，都还留着。为什么？因为那个火山灰把他们那个盖住之后，那后来他们这个尸体后来就腐化了。但是因为那个火山灰很硬，所以呢，后来这考古的人啊，他们就把这个中间这个空的这个壳啊，就灌进那个石膏，然后再把外面那个火山灰给它弄掉之后，你就发现他们这个人的这个表情啦，还有姿态啊，就一个一个都显明出来，就看到当时那种非常痛苦的这个可怕的状况啊。那这个城市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发现里面有很多到处都有那种壁画，壁画上面呢就充满那种淫乱的那种色情啊，还有那个有这个跟动物这个什么兽交啊，还有那个同性恋的啊，还有那种各种淫乱的那种图样啊，那他那个。小小的一座城也不是太多人，里面大概有20几个妓院啊，这个妓女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淫乱放荡的一个城市啊。结果后来这个因为这个火山爆发，整个城市就被毁灭了，旁边还有几个城市也是这样子。但是你就看到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一个城市啊，到最后受到这样的一个灾难，那这让我们想到索罗马，对不对？索罗马、俄摩拉也是这样子。那里头也是同性恋盛行，所以后来就遭到了这些很厉害的天灾。 刚才保罗说啊，他们就受到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啊。有人认为说这是讲到艾滋病啊，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纵欲的这个行为啊，都会引来很严重的后果。有人认为这个罗马帝国之所以后来灭亡，就是因为里面这种淫乱啊这些事情太厉害了啊。好，所以呢，第一个讲到我们都是罪人，第一个不虔不义的人都是罪人啊。这个不虔不义是包括什么？拜偶像、放纵情欲、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诡诈、毒恨、忏悔、背后说人、恨神、不慢人、狂傲、自夸、不孝、背约啊、无亲情、不怜悯人等等啊，这些都是所谓的不虔不义啊。好了，你说对啊，你不虔不义的人是罪人 ，OK， 我也同意，对不对啊？那有些人这个道德高尚怎么办？他们是不是罪人啊？所以保罗说了，是自认为道德高尚的人也是罪人啊。第二章的前半啊，怎么样呢？这里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啊，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都有一些自认道德高尚的啊。保罗说啊，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啊，也无可推诿。这所谓无论你是谁，表示什么？就表示说，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只要是论断人的啊，你觉得你比较高尚啊，你论断别人，但是你也无可推诿。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却就在什么事上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别人好啊。也许你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呢，被神的光一照啊，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没有比别人更好。特别是我们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呢，你发现下一刻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情啊，这个常有的事情啊，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前面还在批评别人，后来发现神就让我们自己也做同样的事啊。还有呢，自认为道德高尚的，他论断别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而且呢，刚硬不肯悔改，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不错，所以就表示说不悔改啊，不认为自己有错。那但是神是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人。你所行的不是根据你觉自我感觉啊，是根据人的行为。那犹太人的审判标准是根据律法啊，神根据律法来审判犹太人。那外邦人呢，神是根据良心，根据他们的内心来审判啊。虽然他没有律法，但是神根据他内心来审判。那这两样的人呢，都不合格啊，都不及格，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律法跟良心的检验。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如果犯罪会不会灭亡啊、哦、这个罗马书二章十二节当时说了，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根据罗马书这个二章十二节啊，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他如果犯罪会不会灭亡啊？他说不会按照律法灭亡，所以听起来好像是说不会灭亡，对不对？但是这个英文我们看英文它比较翻得比较清楚，他说啊 All who sin apart from the law will also perish apart from the law, and all who sin under the law will be judged by the law. 所以那个犯罪啊 sin apart from the law, 你在律法之外犯罪的呢会不会灭亡？ Will also perish, 会 perish, 会灭亡的 apart from the law. 所以恢复本呢，有一个叫恢复本，他这样翻，他说凡在律法以外犯的罪的也必在律法以外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好，所以重点就是说都会灭亡，你有律法的你就按着律法灭亡，没有律法的呢那就按着没有律法的方式灭亡，都要灭亡就对，一个是在律法之内，一个在律法之外、哦、所以会、哦、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如果犯罪也会灭亡。所以这叫曾经教徒的罗马书二章十二节这段话、哦、免得我们以为说、哦、他们不灭亡，不是的。那另外呢，外邦人的犯罪他不是按着摩西的律法来审判他，而是按照他内心的律法跟良心、哦，保罗他说啊，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呢，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所以在这里啊，讲到说是外邦人啊，有些人他们没有信主，对不对？啊，甚至于福音没有传到那个地方啊，像中国古时候，对不对？啊，中国有很多人啊，这个古圣先贤，他们到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了，有一天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对不对？啊，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时候，这个所有人都会复活，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那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没有听过神的话，那神是根据什么来审判他们呢？这里说神会根据他们的内心啊，他们的本性，神把他们把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心里头会有一个直觉，会觉得说本性啊，会觉得说这样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不对？你本性里面会觉得说这个杀人好还是不好，对不对？就会知道啊，偷东西好还是不好啊？所以这个神会把一些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面，虽然他们不认识神啊。同时，除了这个心里面有这个律法的功用之外呢，还有一个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其实就是良心啊，就是良心。这个良心呢，会同作见证啊。你心里头有一个感觉，这样做好像不对，但是我如果去做的话呢？那时候良心就会不安，好，所以良心会做一个见证人，他会说：“哎呀，这样做不好啊，不好。”他会在旁边见证在心里面的那个律法，好，那然后呢，还有第三个就是除了心里还有这个良心之外，还有一个思念，他们的思念，思念就是思想，人的思想呢，他会判断这样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这个思想会在那边判断，像这个所谓这边的说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到底这样做好还是不好？思想会在那边啊盘算。英文就是说了 ，They show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are written on their hearts。啊，所以这个心里面就是 heart， 对不对啊 ？Their consciences， 这个是良心 ，also bearing witness， 啊，他们做见证 ，and their thought。Sometimes accusing them 啊，有的时候会他们思想有时候会控告他们 ，and at other times 啊 ，even defending them 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他们自己辩护啊，好，所以这个思想呢也在这边做，在那边做衡量啊，所以神借着这些让人可以知道说到底本性该不该做这些事情啊，神到时候会透过这些来审判人。那第三个，所以除了不前不义的人是罪人，自认道德高尚的人是罪人，还有神的选民犹太人也是罪人。犹太人呢，他是以拥有律法来自夸，但是在神的面前呢，却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诚意。不是说因为你有律法你就 OK 了，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行出律法来。但是呢，你看到犹太人的行为却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虽然知道比较多，但是他们所做的所为跟别人一样，别人贪心他们也贪心，别人偷窃他们也偷窃，别人有外遇他们也有外遇，别人行奸淫他们也有奸淫，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并没有比较好啊。所以呢，结论就是全世界的人啊，世人都犯了罪，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啊。所以三章九到十节说啊，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跟希腊人啊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好，所以呢，罗马书一开始让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得救啊，那怎么样能够得救呢？就借着信心啊，因信称义，就是借着信心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义人，而不是靠着行为啊。这个信心是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成为义人。什么叫义人？义人就是被神接纳，跟神有一个正确关系的人。你是一个对的人，神接纳你了，神悦纳你了，你就是一个义人啊！不是靠着行为，所谓不是靠着行为，就是不是靠着遵行律法啊。如果要遵行律法，我们才能够得救的话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了，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力量能够遵行律法的， 神的标准太高了，我们里面没有那个能力。但神现在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啊。他说："但如今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啊，神要赐给我们的，加给我们这个义啊，在什么地方啊？在律法里面吗？不是啊，这个律法是摩西的律法。我们如果走摩西律法这条路的话，我们得不到神的义啊。神现在在另外在这摩西的律法之外呢，给我们开了一条路。"那有律法跟先知为证，这个律法跟先，这个律法就不是前面的律法，这个、律法跟先讲了旧约圣经了啊。有旧约圣经证明，怎么说呢？然后就是神的义呢，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要赐给我们这个礼物啊，只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呢，就可以得着。好，一切相信的人啊，没有分别，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啊。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白白的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啊！哇！然后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啊，是凭着耶稣的血，要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神的救恩，主耶稣有做他的一部分，他为我们流血，他成为挽回祭。我们这部分呢，要借着信心接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礼物，这样子呢，神的义呢就会加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如果那时候一犯罪，神马上就击杀我们的话，我们都没有机会得救。但是那时候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呢，神在忍耐宽容我们，为什么呢？让我们有机会要来相信主。所以神没有把在这个地上马上施行审判，让那些恶人啊马上就拜拜，没有，就是因为神宽容啊，好像我们可以呢有机会来认识他，来接受他啊。所以呢，知道神自己是义的啊，这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也称这个信耶稣的人为义，因为我们接受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义啊，这个所犯的罪就是我们信主之前所犯的罪了。神在忍耐宽容啊，其实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像那个马丁路德啊，他那时候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啊，苦修啊，功课己身啊，禁欲啊，各方面，但是呢，一直没有得到那个平安。但是他说啊，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哎呀，原来走错路了。他现在发现，神现在给我们开一条另外一条路啊，是因着信心啊，我们就可以称义，成为一个对的人啊。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神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好，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既然我们神不让我们走那条律法的路，是不是把这个律法给废了呢？不是，因为这个律法是神的标准啊。我们因着这个信心呢，走信心这条道路呢，反而是让律法的标准被成全了。因为我们靠着主满足律法所设立的这个标准呢，使律法的精义就得以保全，没有被破坏或者降格啊。我没有说让这个律法被委屈啊，把它这个扭曲，没有，反而是因为这样子让律法可以被保全。好，亚伯拉罕呢，就是最好的例子。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人啊，是因为他信神的话，不是因为他持守任何宗教规条啊。所以保罗就用旧约来证明这个论点了。怎么能够因信称义呢？亚伯拉罕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他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宗啊，对不对哈？那时候啊，亚伯拉罕他把这个罗德啊，把那个从那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当中啊，他把罗德救回来了哈。 救回来之后啊，他心里有想说，哇，我才靠这个300多个壮丁就把他们给打败了，这下子这个事情怎么这太夸张了？万一他们到时候又回来反攻怎么办呢？但是这事以后啊，耶和华在异象中就有话对亚伯兰说啊，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他就是安慰亚伯兰啊，不要害怕哦，他是他的盾牌。亚伯兰说啊，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啊，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啊，你要给我大大的赏赐，不用啊，我又没有后代，你给我那么多，我也没办法这个享受啊，对不对？你要赐给我什么呢？如果没有儿子，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啊，这人必成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啊。我说，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哇，天上都是星星啊！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哇，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对不对？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样的多啊！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说，哎呀，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啊？他信耶和华，哇，他信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是吧？非常的这个开心啊，他印象深刻，非常 impressive 啊，对啊，他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人呢，神一说他相信了，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他相信了。神说，嗯，不错，这是一个对的人啊，跟神关系是对的。为什么？他相信神，所以神就以这个为他的义，因为他相信神啊。至少过了14年之后啊。那时候亚伯拉罕99岁了，那时候他才受割礼。那时候神跟他立一个割礼的约，那在创世纪第17章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保罗他就说了：“你看，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被称义啊？就是在这个15章的地方，对不对？创世纪15章。那他受割礼呢，是在17章。所以他是先被神称为义之后，才受割礼的。所以可见啊，他。”被神称为义，跟他受不受割礼没有关系。他是因信称义在先，他守那些宗教规条是在后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得着神的义啊，不是因为我们守这些规条，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得到。为什么？他是因着信心。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啊。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人，他做了什么事啊？他没做什么事啊，他只有犯罪啊，他犯的除了犯罪之外，他没做什么事啊。但大卫居然说这样的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罪被神赦免了，所以他说这个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了。所以他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行为做好事之外有另外一条途径啊，是会被神称为义的。他说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有福啊，因为这个义呢是神的恩典，这不是我们的工价啊。那如此看来啊，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啊，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啊，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个印证就是 seal 就是什么那个封印啊，那个启示录有七那个七个印，对不对？
封条，
这个封条，对。那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人，对不对？称他为义。那这个他后来受割礼呢，就等于是好像是一个盖一个章，证明说他真的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个是后来的一个印证啊。 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中期去行的人。总而言之，就讲到说亚伯拉罕他在受割礼之前他就已经被称为义了。那所以呢，你有没有受割礼都不要紧，因为你现在是效法主义，因为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而被称为义。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或者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人被称为义，因为律法只会显明我们的缺欠，让我们发现自己都是罪人。所以呢，人得为后嗣呢，是什么？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里有一个说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我发现这个定然这两个字好像我在读的时候突然跳起来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把握是不是可以成为后裔，可以成为神的后嗣。但是他说如果是本乎信的话，这应许就一定会归给一切的后裔啊。因为借着信心的话，你不需要用什么力气了，你一定会成为那个后裔啊。他接着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显明出来？在显明他的无可指望。还有呢，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这一点上面，在无可指望还有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这种情况之下呢，相信神，然后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啊。所以如果你要靠着你所做的，你的比较属灵，你的比较火热，你的比较认真来讨神的喜悦的话呢，我们到最后发现我们会失望。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没有那个良善啊。他说无可指望的时候，还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呢，那时候你根本对自己会就绝望了。当你绝望的时候呢，你可以来仰望神，你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恩典，得到这个力量。这个是这个福音在这个地方啊，就福音的这个好处啊。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看自己，我们看自己的话只会失望。但是呢，在这里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仰望神，因着信心啊，我们就有指望。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啊。所以呢，这就算为他的义啊。算为他的义的这句话呢，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还有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好，所以主耶稣他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所以他就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啊。 死了，但是呢，他也为我们复活了。因为他复活，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神已经悦纳了他的这个献祭啊，神已经悦纳他的这个牺牲，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啊。OK， 好，这个是罗马书的这个第四章啊，到这里。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啊，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当中啊，保罗就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这一切，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一刹那之间，我们就成为一个对的人啊，对人，所以我们就被称为义，我们就得救了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看自己，而且这个信心不是只有一开始的时候信心，以后每一天过生活都是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不再看自己，主啊，我天天来依靠你，天天来仰望你，所以之后我们会过一个怎样引导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好，这个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第五章啊，得救之后的结果就是与神和好，因神喜乐，然后呢，为盼望荣耀。